天同感一灵同盟造就，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分享哈服事的第九篇了。谢谢。OK， 好。我们前面分享的信息都跟认识神有关。我们讲到说，神造我们、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在不断的认识他的那个过程当中，生命就开始发生改变，我们就不断的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一生都是认识神的过程，那认识神也是我们一切服事的基础，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服事是对认识这个神的认识的一个回应。就我们的服事不是一个律法，而是我们对他的一个回应。比如说我们越认识他的爱，我们越认识他的爱，我们就会越甘心乐意的顺服。你越认识他，你就会甘心乐意的顺服，你就会甘心乐意的奉献，你会甘心乐意的当作活祭，甘心乐意舍己。这个是因着你认识他的爱，你认识他的全能之后，你会甘心乐意把自己摆上，你会甘心乐意。所以我们一切的服事是基于对神的认识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前面几篇讲了神的旨意与服事，神的圣洁与服事，神的同在与服事，神的主权与服事。我们是认识神，所以是一个回应性的，我们就知道怎样服事了。你认识他，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服事。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讲认识魔鬼与服事。你只有真的认识魔鬼，你才能服事。你不认识魔鬼，你不太会不能服事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服事人，我们要知道你服事的人是在一个什么的状况底下，你服事的人，我们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状况里面。人是什么？人是有原罪，人是有原罪，对吗？我们说到我们是完完全全的全黑。什么叫全黑？就是你完全受欺骗了。你本来是有爸的，然后他说你没有爸，你就在这个没有爸的这个所有的事情，你都从没有爸的这个孤儿的心去反应了，你所有的一切的反应都是错的了。所以是全黑，以至于然后我们就刚才 Dandy 祷告特别好哈，以至于我们在动机上面，我们常常是私欲的。因为你在谎言里面，你觉得你是孤儿嘛，你一定是私欲的，为我自己来赚得，保护我自己的。然后我们在身体上是懒惰的，所以你的整个的你活就活错了，因为在谎言里面，所以我们整个的活法就全是活错了哈。所以因为有原罪，所以人是在原罪里，在谎言里出生的。不光是有原罪，创世纪第三章的那个场景，人而且它是天天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欺骗是天天来的，魔鬼是随时把一些不信的意念，把一些谎言的意念随时射向人，借着环境他就射向你，让你靠自己，让你不相信他，不靠神哈。所以我们人是已经并时刻在魔鬼的影响之下的。我们人包括现在我们也在接收不同的意念，我们在你可能在这听到，可是脑子里边想着其他的事情，你在接收，可能在接收魔鬼的意念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在魔鬼的影响之下的。所以我们服侍人，你说要不要认识一下魔鬼？你要不要认识魔鬼？所以可以说哈，我们对人的服侍是为人赶鬼的服侍。因为我们生在这个谎言里头的，我们整个生在谎言里，所以你服侍人本质上就是为人赶鬼啊。本质上你怎么服侍？你服侍我们服侍人什么意思？不信的人那就是有鬼嘛，不信里面就充满了谎言。你有爸的，他我没爸，我不相信神，我没有这个天赋，那他是不是里边有鬼？那就是鬼的那个话在影响他。所以我们本质上我们的服侍 是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服事传福音是什么？以前我们说传福音不是你说服别人，传福音是你释放他，为他赶鬼，要把他里面的那个不信的各种谎言要赶出去。传福音是属灵征战来的，传福音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服他，把一个理论告诉他，你要知道他里面有什么谎言，你要在圣灵的大能里面怎么样为他赶鬼。传福音是释放人，不是说服人，是激烈的属灵征战。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人经常会看一些文章啊，就是说我们岁月静好啊，就这些哈、啊、这个本身就是你仍然在被鬼欺骗，你仍然在被鬼欺骗，没有岁月静好，没有岁月静好，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生下来就是鬼的奴仆，就是罪的奴仆，我们是原罪，就生在谎言里面，生在那个孤儿的心里面。就好像以前有一些奴隶，他的孩子生下来他就是奴隶，奴隶的孩子生下来他就是奴隶了。所以我们整个的人全然，为什么叫全然堕落，就是你生在谎言里面，你整个生下来，你整个的反应，你的出发点都是从谎言里面出发，所以这个是原罪哈。所以拯救是什么？拯救是救我们脱离这个谎言呐、啊，救我们脱离埃及呀、啊，逃离埃及呀、啊，要不要征战？你本来就是个奴隶，你要脱离这个奴隶主，你要不要打仗？要不要征战？是需要一个征战的哈，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人他们就哎呀活在当下呀啊，然后岁月静好啊，你就知道他肯定不认识魔鬼，没有岁月静好。我们生在战场上，生在一个，你生下来就是个奴仆，现在神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所以你这个战场是每天的战场，每一天都在属灵征战当中，每一天你允许什么样的意念进来将决定你的命运，你允许什么样的思想。最大的战场在哪里？我们人生最大的战场就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你允许什么样的思想进来，它将决定你的命运。因为最近知道有一位姐妹她抑郁得很厉害，抑郁很厉害，你就知道一定是有什么样的意念，就可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越想越可怜，哎呀就完全起不来床了。你就知道什么造成她起不来床，就是一个意念，觉得自己很可怜的意念，就这么一个意念就能把你杀死，就让你几个月起不来床，可以让你一直起不来床哈，啊，所以我们的服事是进到激烈的属灵征战里面，是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有的征战的最后的目的是把人的心意夺回，心意夺回，你的思想夺回来，使他都降服基督。所以不认识魔鬼是不能服侍人的，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在受什么意念在影响，他挨打，他在被谁打，是什么思想，什么谎言在打他，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来服侍这个人？你怎么服侍这个人哈？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啊，常常不知道怎么样打属灵征战，所以常常都是白白，好像就是蒙，把眼睛蒙，人家那个魔鬼把你眼睛一蒙。打你，你都不知道谁在打你。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打你，谁打你你都不知道，你不认识魔鬼啊，你不知道，所以在白白的挨打。今天你要不懂属灵征战，你就是白白挨打，你连谁打你你都不知道，怎么打的也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怎么样打属灵征战哈。今天基督徒的光景啊，就是没有进到这个，没有这个意识，我们每天在一个属灵征战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认识魔鬼。好，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启示录12:5-11一起来。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天使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愿福音8章44节，你们一起来，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好，我们先认识魔鬼的四个名号啊，这四个名号是代表他的四个属性。那第一个，他是那大龙，龙常常用什么7个脚啊，8个什么什么头啊，然后什么就用这个龙啊来形容这个魔鬼啊。那这个龙它是象征魔鬼的残忍凶暴，它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它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吃那可吞吃的，所以它是一直要吞吃我们的。我不知道大家对魔鬼每天有没有一个防范的意识哈。我做一个比喻啊，你家邻居住了一个杀人犯，刚从监狱出来的惯犯，要他专门就是杀人的，专门寻找可吞吃的。你家邻居住的是一个杀人犯，你每天会怎样？你会怎么样？你一定是很警醒的，对吗？你会怎么样？你会搬家。可是这个杀人犯他是遍地游行的，你搬到哪儿他就住在你的旁边，所以我们是要时刻警醒哈，时刻警醒啊。所以魔鬼是非常的凶残，你看他是怎么样攻击约伯的，他是怎么样攻击约伯的，他是要置人于死地的，就是我们要意识到魔鬼的凶残，他的这个可怕性啊，很严重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缅甸的那个诈骗，不是有一个电影明星又被骗到那个妙瓦底，就是那个地方哈，然后在网上有很多很多哈。我就是说其实只是一个什么，一个贪心鬼呀、啊、就是贪财呀、啊、就一个贪心鬼在人的里面，他就能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对吗？他把人家就强行的绑架，然后就干出很伤天害理的事情，包括那些人贩子。有时候我看他们那个人贩子也就卖个几千块钱啊，那孩子有时候就是卖个3-4千块钱啊，但是他让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一辈子生不如死。他很多家庭就马上父母没几年就都去世了，根本活不下去的。所以有时候魔鬼就那个鬼他是很残忍的，他不会管你的，他是要杀人的，他是杀人的哈。所以魔鬼是非常的凶暴的。第一个是大龙，龙是象征他的残忍凶暴。第二个，他是那古蛇，古蛇就是创世纪3章1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所以古蛇是象征魔鬼的诡诈、欺骗、诱惑。其实狡猾这个词哈，你说这个人很狡猾，那是因为当他用在错道上的时候他很狡猾。如果这个人他用在正道上的话，可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对吗？所以你说那个犯罪分子其实要有两个条件的，必须聪明。犯罪分子他不能不聪明，那个诈骗集团的人你怎么那么容易就被他骗，你这么聪明的人，我看很多聪明人呐、啊。那很多很聪明的人怎么都被他骗了呢？所以犯罪分子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他心里边邪，他的私欲，还有他一定聪明的， 他一定聪明的，他不聪明他犯不了罪的，一下就被抓了，一下就被人家识破了，那他怎么犯罪呢？所以犯罪分子是一定是聪明的，而魔鬼是非常聪明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比人聪明。你不要以为你比魔鬼聪明，千万不要以为，你如果你以为你比魔鬼聪明，这本身就是落在他的谎言里了，你已经被骗了，你已经被骗了，你以为你比他聪明，就本身你已经被骗了。所以当蛇这个魔鬼这个私欲这个鬼进到人心里以后，经上说人心诡诈，比万物比什么坏到极处，人心诡诈，那因为有鬼嘛，那个鬼进来了，人心就变成诡诈了，就变成诡诈了。大卫诡诈不诡诈？诡诈不诡诈？他把乌利亚派到了最前线，就是那个要死的那个敢死队里边去。他诡诈，他诡诈在于他杀了你都不知道谁杀的，这就是魔鬼，他杀了你，你都不知道是谁害你，他是非常的诡诈哈，是非常的诡诈。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比魔鬼聪明哦，那已经是受骗了，你已经受骗了。所以那些不，有时候我们那种不需要神的意念啊，不想要聚会啊，就觉得哎呀 OK 啊，我自己的日子过得我一靠自己可以啊，就那种靠自己 OK 的那种，什么岁月静好啊，我自己过日子过得好好的，这些已经受骗了。你已经受骗了哈，高举自我的那个自全受骗，所以我们实际上受骗很深很深的。就你一个意念，你为什么叫全黑呢？你一个意念出来，可能就是受骗的意念，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觉得是自己在那想的一些什么聪明法子哈。好，第二个呢是蛊蛇，诡诈。第三个魔鬼，第三个哈，原文魔鬼的意思呢就是毁谤者、控告者、控告者。那魔鬼他喜欢在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他叩月就是定罪，他不断的定罪哈，叫约伯记里边那个魔鬼不断的在神面前就定他的罪，就控告，不断的控告哈。魔鬼他是这样的，他先是欺骗你，试探你，让你犯罪，他先让你犯罪，然后他再定你的罪，然后他再定你的罪，然后你的良心就受不了了。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犹大，你看啊，犹大，你看一下这段经文哈。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吊死了。他先试探，用这个30两银子先。你的贪心，然后你就落入那个试探，然后犯罪了，然后这个犹大他又发现了，然后开始来，他又开始定你的罪哈，定你的罪。那上帝的责备和魔鬼的定罪有什么区别？上帝也会责备我们呀，他也会光照我们的罪呀，魔鬼也会来定我们的罪，他的区别在于魔鬼的定罪是让你自己承担，就定你的罪，然后你自己承担吧，你就不断的控告自己了。哎呀，可能是我们做了一件错事情，对吗？我们可能真的是做了一件错事情，然后你就每天，哎呀，我这有罪了，就是犹大，每天活在定罪的里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每天活在那个定自己的罪的那个声音的里面，他的良心是承受不住那个重压，是非常大的一个重压，所以他会死的。他是一定要用死来解脱，所以你自己来承担，就让你自己来承担这个罪的后果，那个良心是受不住的，是受不住的。所以这个是魔鬼哈。而神的责备是什么呢？神的责备是让我们转向神。哎呀，主啊，我真的就是个罪人，我实在是需要你的恩典，我实在是需要你的赦免之恩，如果你不赦免我，我真的是活不了啊。是让我们更加愿意转向神的责备，神的责备是让我们更加的愿意转向神，也更感恩，以至于你会更谦卑，知道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你会更谦卑，更加靠着他，也会更加的感恩，和主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和主的关系不一样了。所以魔鬼他一个大谎言，一开始那个谎言，他从头到尾的那个谎言，最大的谎言就是让你跟神没有关系， 让你靠自己，你就完蛋了。你一靠自己，你整个惧怕忧虑，然后定罪，完全啊。所以魔鬼一切谎言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跟神没有关系，就是说你没有父，你靠自己，这就是魔鬼最大的谎言哈。所以然后你就靠自己吧，你承担吧，这你能承担得了吗？你怎么解决你的罪？你解决不了，就只有死了，只有自杀了。好，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我们要很小心。如果就像又要说抑郁症了，哎呀，有些人就不断的很容易就定自己的罪，一有什么事情就是哎呀我不好啊，我没用啊，我没价值啊，太容易接控告，太容易啊，不认识神的恩典，不认识神的恩典，你自己承担吧。就这句话，就是魔鬼控告，让你自己你承担不了的，只有用死来解脱，那个痛苦是很深的折磨。好，第三个哈是魔鬼的控告，第四个他又叫撒旦。撒旦这个名字就是抵挡的意思，就是抵挡神。撒旦的希伯来文哈就是抵挡者、敌对者、悖逆啊，就他是定义要抵挡神，定义不顺服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抵挡你的人，有没有？你有没有遇到过你说让孩子做作业，哎呀，他说我去刷碗，你让他洗碗，他说哎呀我要去干嘛，反正就跟你对着干，就是对着跟你的那个想法对着干，就是抵挡敌对，我不同意你的，我不同意你哈。前一阵我们同学以前那个在线上学习的时候，我的同学他就说他说他先生跟他有点不愉快，那天他们在国内嘛，那天挺热的，然后他先生说呀今天很热，然后他不觉得热，他说还好吧他说很热，他说还好吧，他先生就很不高兴，你为什么老跟我作对呢？我说热你就要说还好，你就很好，这个就是这个还是只是家庭的，还不是说故意的，有的时候是故意抵挡啊，就是你说什么他偏要跟你对着干，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哈，这个故意要跟你对着干，就是跟你对着干哈。所以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蛇说不见得吧，然后神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然后魔鬼跟你说不见得吧，不是有些人不聚会也挺好的吗？我干嘛非得去聚会啊？你看抵挡，神说要十一奉献，干嘛？有些人不奉献，我看日子过得挺好的呀。你看那些意念哈，时刻撒旦，那个时候不叫魔鬼了，叫撒旦，给你就是叫你不顺服神的那个意念，那个就是撒旦来的哈。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要小心啊，我们时刻活在那个影响之下，时刻的，上帝知道我们顺服就蒙福，所以上帝非常喜悦我们顺服，但是魔鬼他最大的一个谎言就是要让我们不顺服神，就是要抵挡神。好，那四个名号哈，四个名号，大龙、古蛇、魔鬼、撒旦，记住了，以后我们讲到魔鬼你就认识了。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认识魔鬼的，没几个人认识魔鬼，都以为是什么黑影啊什么，就这么个认识吧，不是的，我们一定要认识魔鬼哈。好，那魔鬼虽然他很凶残，虽然很残忍，虽然他很狡猾，虽然他这个犯罪，但是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已经失败了。这点我们要很明确，主耶稣完全胜过了魔鬼，他完全，虽然他很狡猾，但主已经完全胜过了，就是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掳掠仇敌，也就是刚才我们读启示录，他被摔下去了。那个大龙，他被摔下去了，所以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已经失败了。好，那么，所以根据这些，我们来看人与神与魔鬼的关系。那我们跟神、跟魔鬼、跟人和神和魔鬼的关系是什么？就我们一直是这个就是简单的来说，神他胜过了魔鬼，魔鬼在辖制人，就是你没有魔鬼聪明，你在受他的欺骗， 你生下来就受他欺骗，一直在受他欺骗，现在还在受他影响，但是神已经胜过他，神已经胜过他，这是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关系。那你要想脱离魔鬼的辖制，现在以前你跟他没关系嘛，以前我们跟神没有关系，对吗？你们也没关系，所以你就肯定在他辖制之下了，你打不过他的，打不过他。神拯救我们，让我们与他和好了，建立了一个关系，有关系了，现在有关系了，你怎么样胜过他？你就跟着他不就完了吗？对吗？你怎么样胜过魔鬼？现在你还是自己去面对吗？你不是自己面对，你因为你已经受骗了。我们现在就是你靠着神，听他的，你就跟着他，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他说什么你就相信，你就跟着他就好了，对吗？那你就胜过他了，因为他打过他了嘛。所以不是你自己去征战哦，征战不是我们征战啊，征战的秘诀是什么？信靠神，就你跟他的关系，你要一直有关系，你要一直有关系，一直靠着他，一直听从他，一直相信他，一直做他让你做的就好了。你不要自己去想，你不要跟他没关系。最糟糕的是什么？你自己想，你靠自己啊，你最糟糕的是靠自己啊，你肯定胜不过的。你在那想这个想东，你已经在他欺骗之下了。所以就是单纯的跟随神，信靠他，依靠神。所以征战得胜的秘诀，也可以说是赶鬼，怎么样能够脱离鬼的辖制，你怎么样脱离这个鬼的谎言？依靠神，信靠神，一辈子。现在是我们本来跟神没有关系的，现在呢有关系了。但是你会不会依靠他呢？你会依靠他吗？有关系，你现在哦，你可以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你可以没有跟他发生关系，对吗？你说哦，对，有一个神，好像有，好像他存在的，但是我还是我过我的呀，那你就完蛋了，那你就胜不过魔鬼了，胜不过魔鬼了哈。所以，信徒的问题是什么？信徒的问题就是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但并没有去信靠、依靠，没有依靠神。我们一辈子，我们的信仰的一生在学习的，就是从恢复关系开始，不断的去操练，去学习怎么样靠他，怎么样靠他，一直靠着他，一直听他的，一直顺服他，你就经历他的得胜。所以征战得胜的秘诀是靠神，而不是靠你自己。最糟糕的就是靠自己哈。所以以前那个王毅牧师哈，王毅牧师他说，我记得有一次他说了一句话哈，他说中国人啊，信主啊特别难，要过两道坎儿，两个坎儿。别的民族呢都相信有一位神，人家就相信有一位神，只不过他是认错的问题，不相信耶稣是神，对吗？犹太人他早就相信有一位神，他只是认错了，他说到底谁是神呢？他是一个认识问题。中国人还有一个，中国人连有一位神都不相信，所以中国人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为什么难呢？传来传去好像哦，好像有一位神了，但他不见得跟他发生关系啊。很多教会里的信徒是这个状态，相信有一位神，但他并不认识神，所以他并没有依靠他，没有依靠，没有关系，就他在他，你们知道我的存在吗？你相信依靠我吗？两码事儿，对不对？相信我的存在和依靠我是两码事啊，是两码事。上帝要我们的是跟他恢复关系以后要一直靠着他过这一生，靠着他来打仗。所以他给我们很多的战场，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的征战？为什么允许魔鬼这样那样让我们学习靠着他？因为我们不会靠着他，我们从来就没关系。我们现在哦，像有一位神，你怎么靠？怎么靠？怎么靠？好，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哈。所以征战得胜的秘诀是倚靠神，最糟糕的就是靠自己，你就不可能得胜了。这是我们一生在学习的。所以我老说有一个神学家，以前看那个神学的故事那本书啊，好多神学家就让他们总结整本圣经，你认为最重要的用几个字，你认为整本圣经最重要的是哪几个字，你认为 好，不同的神学家都说不同的，就不同，就让你最精炼的几个字。然后我记得德国有一个神学家，他说了三个字，倚靠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对他的就记住了，其他的我都忘记了。他说最重要的就是倚靠神，不是相信他的存在，而是你要整个信靠他，整个靠着他，这个关系不断的恢复啊，不断的恢复。好，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如何靠主来赶鬼。我们如何靠主来赶鬼哈？首先我们是要为自己赶鬼，对吗？我们也是原罪，我们也是随时在受这个鬼的意念哈，一直在影响哈。Karen， 你身上有鬼吗？身上有鬼吗？李彻牧师他说他在新加坡神学院毕业了之后，好多日子以后，他被赶出了群鬼，这是李彻牧师说的。他被赶出了，你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有什么，你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就可能已经在他的欺骗之下了啊，在哪里？他就欺骗嘛，欺骗哈。那首先哈，我们要知道哈，魔鬼是那个凶残的鬼，魔鬼是那个凶暴的鬼。我们先讲一下啊，魔鬼是一个凶暴的鬼，所以我们赶鬼，你不是主动去挑战他，你根本就打不过他的，你不是主动挑战他，不是主动的凭着血气去面对他。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就是我们不靠自己。你第一个，你要想胜过魔鬼，你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先不要靠自己。你看，你一靠自己就完蛋，对吗？就一靠自己就完蛋。所以首先是不靠血气，不靠自己去面对，而是一个对魔鬼是警醒、谨守、防范。你是一个防守的这样一个姿势，你不是一个主动去攻击的，因为你打不过他的，不是一个主动的哈。那特别哈，有些人，特别是有些人，你知道他被鬼附，你知道他里边的贪心特别的重，你知道他的私欲特别的重，你知道他被鬼附的很厉害，很厉害哈，没有悔改的意思。如果这个人毫无悔改的意思，表示他被鬼附的是很厉害了，毫无悔改的意思。那这样的人呢，你不要凭着血气去跟他产生一个激烈的冲突，你不要去凭着血气，你赶不出去的。不要产生冲突啊。我就想起以前哈，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来了一个小姐妹，她的婆婆就恶待她，对吗？然后都追到教会来了。我就记得哈，那个婆婆就恶待她，打呀什么之类的恶待她。所以我当时就说，这样的人你要跟她保持距离，你不要跟她有一个正面的激烈的冲突，因为她这个鬼是非常恶的，她可能会把你告上法庭，她哪天抓了一个把柄，然后让你永世不得安宁。他可能因为他是非常的恶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警醒防守防范的，不是靠血气来面对的。好，第二个，那因为他是那个欺骗者，他有诡诈嘛，他是一个欺骗者，所以我们是靠主，就是靠着主的真理，就是靠着真理来辨识，然后用信心来抵挡，就是靠，你要靠主的真理来辨识。所以雅各书说，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了。就你一抵挡他，就一定是逃跑的，你抵挡他就行了，你不要跟他打，你抵挡他。彼得前书说，你们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抵挡他哈。那首先是靠着全备的真理，就是你怎么靠他？你就是相信他的所有的话，你不要再相信你自己以前的那些经验，那些价值观，完全靠着全备的真理。因为他的权势就在于他的欺骗，他的欺骗的权势就在于他的隐藏，就是在于他的隐藏哈。所以他是掳掠人的思想的，你只要能够辨识出来，所以对魔鬼，就你只要能够辨识出来，你就不会受骗了。就比如说那个缅甸那些骗子，你只要他跟你说，你只要能辨识出来，哎，这是个骗子，你能辨识出来，你就已经赢过了，你就不会受他的辖制了，不会受他的掳掠了。那胜过我们里面的 魔鬼的所有的工作，第一步就是靠着真理，你要先辨识我们里面有哪些，我们有哪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谎言，就是你要先靠着真理来发现。其实鬼都是一些观念嘛，鬼在我们生命中就是各种观念嘛，就是在意念上面来，思想上来影响我们，谎言来影响我们。所以被谎言，被魔鬼辖制，也就是被他的谎言辖制，被他的谎言欺骗。什么意思呢？就当你把不正常当正常，帮我们把有罪当无罪，就是你把不正常当正常，你就受欺骗了。当你把有罪当无罪，受欺骗了，你就在认同魔鬼，你在同意他啊。比如说你把论断当正常，你把论断当正常，你正在被魔鬼辖制，你被他欺骗，那是不正常的。你把忧虑当正常，你把忧虑当正常，你把私欲、把贪心、把骄傲、把偷税、把说谎，你把这些不正常你当正常，你觉得是正常的，你就已经是被他辖制了，你没有辨识出来，你没有辨识出来啊！把嫉妒当正常，当我们把这些神看为有罪的这些东西，你都把不正常当正常的时候，我们正在与神为敌，正在与神为敌啊！所以赶鬼的第一步就是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哪些我还以为是正常的，其实它是不正常，你要辨识出来哈，哪些思想。就是你哪些思想你还觉得哎，这个没事吧，哎，这个没事吧，就这个思想，这个本身就已经是在受欺骗了，在受欺骗哈。所以魔鬼对人的影响，我们以前说魔鬼对人的影响的深度是不一样的，谎言的这个进来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以前讲过哈，有三级，有三个级别哈。谎言对一个人的辖制和影响是不一样，第一个叫搅扰，就比如说你突然接了一个电话啊，突然有一个人把一个什么谎言，一个惧怕的什么念头丢给你了，然后你一下子啊，你就很害怕，然后你那时候忘记神的话了，你忘记了，所以那个话就开始影响，叫搅扰。你可能今天晚上很害怕，哎，第二天一祷告想，不对呀，神不是还在掌权吗？你突然想起来了，哎，那个魔鬼的话就走掉了，对吗？然后哎，你那是被搅扰了一下，你一个晚上被搅扰了一下，第一个。第二个叫体质，就你这个人经常性的接收魔鬼的这个意念，你而且你是经常性的习以为常，透过这个谎言去反应了，就你已经，你这个魔鬼的这个话已经是重复性的经常性的在你的里面，你常常是透过这个谎言去反应。比如抑郁症，就比如是抑郁症，有个体质，我们说这个人是有抑郁症的体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常常接魔鬼的控告的话，他都信以为真，就是我不好啊，我很失败啊，我真没用啊，就这些。然后他每一次都是用这个不好啊不好啊，戴这个眼镜看待一切，那个东西已经叫体质了，他习惯性的他就用谎言来反应，用谎言，戴上了谎言的眼镜来反应一切发生的事情，用这个来判断，用这个来解释，这个叫你有一种体质了，你有一种体质了哈。啊，这个是第二种，就是鬼已经很深的进到你里面了，进到里面了。第三个叫淫累，叫鬼附，叫淫，就是更深的了。淫，淫累什么意思呢？这个谎言已经在你的里面扎根了，你已经绝对认识，认为它是对的，你就认为它是对的了，它已经在你的心里面，这个谎言是绝对的扎了根，然后你成为，你一说话都是谎言，你都成为了那个魔鬼的传声筒了，你说的话都是私欲的。你说有时候听有些人说话，哇，这简直私欲都已经，哇，完全没有意识，全都是私欲的话哈。有一些瘾，比如说毒瘾，还有什么瘾？爱瘾，有没有听过爱瘾？以前那个 Grace 他老用，就是北京的那个 Grace 哈，他老说他们康复中心有很多人是有爱瘾的人。我说想，哦，我才知道有爱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已经习惯性的从人身上去抓肯定、抓爱， 你不能不从人身上，所以人的一句话就会挑动你的神经，他不接纳你，你马上就受伤。你那个瘾，你因为那个瘾，你就不能不从人身上去抓爱抓肯定了，那个叫爱瘾，你会很痛苦的，你会到时候就会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受伤啊！就这个叫瘾了，这个就叫鬼很深的在你的里面影响，很深的里面在你的里面影响哈，啊，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真理，首先我们要大量的听到读经。你怎么知道这是谎言？我们里边一大堆的乌七八糟的思想，这个你也觉得对，那个也是正常，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正常？我们要大量的读经、祷告、听信息，还有你要从你在生活当中你对事情的反应来抓你心里的那个鬼，因为它是很隐藏的，它是很狡猾的。你读经、祷告，还有你生命当中你一定要很留意你的反应，对一件事情的反应，那个反应出你里边是谎言还是真理。比如说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圣经说了贪财是万恶，但你并不知道你是不是贪财，你并不知道你里头有没有贪心的鬼，你不一定知道的。你读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我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贪财的心呢？我有没有这个鬼在我的里面呢？好，你看你在生活当中哈，你羡不羡慕有钱人？你羡慕吗？如果你羡慕，这是你的反应，你可能对你现在神给你的不满足，你可能对你现在给你的神给你的不满足，你就不满足就是贪，你就有贪，你就是有贪了。如果你羡慕那些有钱人，你羡慕那些住大 house 的，你有那个羡慕之心，你里头一定是有不满足的，不满足就是贪，你肯定就开始贪了，就想多得，我想多得钱了哈。所以或者你看你的行为，我不想十一奉献，一到十一奉献的时候我很难受啊，里边那个贪心鬼就简直就是受不了啊，就让你就做不出来，你不行的时候你不行，然后呢他会给你各样的理由抵挡神的意念的，各种给你一大堆的意念你都接哈。所以我们要看，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些鬼，我们是要通过大量的读经、祷告、听信息，还有你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是直接反映出你里头是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到底你是通过什么在反应，到底是什么在反应哈。好，那第一个，所以就是要发现，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胜过这个鬼，赶鬼第一个你要发现，我发现就是要很，我就说这个读经祷告，然后还要去操练哈，操练发现了以后，你发现你有贪心了，哎呀我是个贪心的人呢，我还是有这个鬼啊，有这个鬼啊，悔改，要悔改，悔改悔和改要改，改是什么？改是行动啊，你要有一个行动，表示你真的胜过了这个鬼的辖制哈。那在这个改之前啊，魔鬼还会不停的给你各种理由啊，给你各种的这个意念啊，讲哎，你我还不够啊，我钱我干嘛十一奉献，我家里还有这个，给你各种，你要学会抵挡，很重要，你发现了你要抵挡它。你不要就我有贪心鬼就完了，不是的，你要抵挡才能胜过他，你要宣告神的话，神是爱我的，他这个命令是要来祝福我的，这个魔鬼走开，这个话语这个意念走开，就是这个意念你要抵挡他。所以我们是用信心来抵挡，用神的话语要抵挡他，你一定要去抵挡他哈。我最近常常想哈，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遵行神的旨意啊，我们不能完全相信神的话，就是不像小孩子一样，就是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就他告你，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们因为老有自己的那些想法，老在那靠自己啊，所以我们错失了很多神能力的彰显，我们错失了很多神能力的彰显。我就记得Lucy 上次他分享那个五饼二鱼的那个小孩子，对吗？ 就把五饼二鱼，就是神说你把，耶稣说把五饼二鱼拿来，他就把他五饼二鱼全给上了。然后上帝可以借着一个简单的顺服，一个简单的遵行啊，就是一个简单的遵行，就可以彰显多大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多想了，其实那个多想其实就是魔鬼给你的意念，你接了，你一多想，哎呀，这个那个的，你一多想，你就不能遵行，你不能遵行的时候，会错失神很多能力的彰显。你看那五饼二鱼，哎呀，多大的神迹！神的能力，神是全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少经历？我们很少很少在我们身上彰显那么大的能力，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没听他的，你就按他的说的去做就好了嘛，你就把五饼二鱼献上就好了啊。所以因为有鬼啊，有一些东西在那儿一直跟我们说一些话，我们接了你就不能够遵行神，不能够遵行神哈。好，靠真理辨识，靠信心抵挡哈，很重要啊，你一定要抵挡那个意念，我说的是那个意念，就你发现了有一些话老来影响你的时候，你要抵挡他的，一定要有这个操练，一定有这个操练，所以你就接了，你就接了。嗯，而且我发现是这样的哈，如果你一直抵挡，哎，原来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那个贪心嘛，其实还有害怕鬼啊，什么什么什么胆小鬼啦，然后叫什么小气鬼，各种鬼在我们的里面。你发现啊，非常奇妙，就是你不断的去抵挡那个贪心的那个鬼啊，那个小气鬼的那个意念的时候，哎，慢慢他就不来找你了。你原来就老怕穷，老怕穷，老怕穷，哎，你发现慢慢的你抵挡他，哎，慢慢的你那个惧怕会少很多，你好像就不会想那些，因为以前你惧怕的时候老什么就是惧怕了，哎，慢慢的你现在有神的话不断的进来，哎，你慢慢的那个惧怕好像那个好像不会想那些东西，你就慢慢那个惧怕越来越少了，而且会经历神大能的彰显哈。就是借着简单的顺服。好，第三个，那魔鬼他是控告者嘛，他是控告者，他就是我们定我们一直不知在不断的来定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能够支取神的恩典。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弟兄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宝血，靠着羔羊的宝血，也就是说当那个控告者又来控告你的时候，那个意念啊，全都是意念啊，全在思想里面发生的，当那个控告者又来，你先发现了，哎呀，我是不是又在控告了，又在控告了，我们要靠着宝血，靠着恩典宣告，宣告神已经赦免我了，我悔改，神已经完全涂抹，完全赦免了，你就不再受那个定罪之苦了，就不再要宣告，抵挡魔鬼的定罪的意念，你要抵挡的，你要抵挡啊，因为你受不了的，你控告自己，你这个人真的，我知道的。以前前两天我们的姐妹她也是在家里头跟家人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我听了一下，哎，我说你好像在又是接控告了吧。他好像是你接控告的时候你没意识，你就已经有一大堆的控告，你知道吗？你在那想哦，对，哎，抵挡他情绪就好了，马上你就会平安了，因为那个控告真的会，控告是人家说是那个能量羞耻感，那个定罪哈是让人能量最低的，你整个瘫痪，你整个是瘫痪的哈，等候瘫痪的啊，我们要靠着主的宝血享用恩典来得无愧的良心，就是学习来享用恩典，支取恩典。好，那第四个，魔鬼他是抵挡神的嘛，他就定义让我们不顺服神，他就是他所有的目的就是不顺服神，我们要靠着主的爱定义顺服神，你就胜过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让你不顺服神，我们靠着主的爱，我定义要顺服他，我定义，然后他有一些什么理由啊，然后给你丢一大堆不顺服的那个理由一大堆哈，偏行己路让你随心所欲的那些理由哈，比如说哈，比如说当你不想饶恕的时候，当你不想对付论断，不想对付你的嫉妒，不想比如说你浪费时间，你懒惰，这种懒惰哈，其实都是不顺服神，懒惰，然后不想聚会啊，或者是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作为优先考虑啊，这些不想顺服神的意念，你要抵挡，靠着主的爱，我定义要顺服神，我定义要顺服神。我记得，我就说我那个时候辞职， 对我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跟神说，我肯定要顺服你，我就是要顺服你啊！虽然我现在还很难，请你帮助，反正我就是要顺服神。我不管好多，因为他会说啊，你一个人没有钱怎么办啊？你没有这个啊那个啊什么，还有很多很多拦阻我们顺服神的意念会丢给我们，你要抵挡那个，我就是要顺服，我就是要顺服。好，所以魔鬼他是凶残的，是诡诈的，是欺骗的哈。然后他就是要让我们跟神没有关系，让你不去信靠他，不去靠着他，不去顺服他。但是魔鬼是失败的，魔鬼他已经失败了，所以你不必怕他，你只要抵挡，就是抵挡他就逃跑。我们靠着主的话语来抵挡，就用真理来抵挡那些意念哈，抵挡那些意念。当我们真的你会，然后你就经历神的能力了。你就经历神了，你听他的嘛，对吗？你完全听他的，你就开始经历他是怎么胜过他的，他是怎么胜过他。我们就开始经历神要带给我们那个生命的自由，而且神的全能的彰显哈，神全能的彰显。所以神允许魔鬼，一个失败者常常来试探我们，常常来攻击我们，他是为了他的百姓来学习依靠他，就是来依靠他，来经历他的得胜，经历他的大能，经历他的真理带给我们生命真正的自由，必得胜。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必得胜，不过你要学的功课是依靠他，你就必得胜。你是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但是有一个条件，依靠他得胜，学习靠神，学习依靠神，学习依靠神。好，那我们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靠主为别人赶鬼。我们刚才说我们自己哈，首先要给自己赶鬼，我们如何靠主给别人赶鬼。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一起来。哎，经文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前书2章4到5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4章20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全能就这个能力哈。我们知道我们为别人赶鬼，也就是说他心思意念里面有一些谎言的瑕疵，对吗？你怎么样他不信的那些意念，骄傲的意念，不愿意相信神的这些意念怎么样赶出去。所以传福音是为人赶鬼，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要赶出去哈。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就是在神面前有那能力，所以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就是你能信是因为你经历了神的能力，神把你里面那个谎言给你拆毁了，神赐下了那个信心，是在里面发生的，是在里面发生的，在神面前有能力，在乎是神的大能。好，那我们看一下哈，在神面前有能力，中文的另外一个标准译本，它是说有属神的能力，有属神的能力。保罗说用圣灵的大能，圣灵和大能就是你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你这个人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个神的这个能力，这个生命本身它是有一个能力的，就是你这个生命本身，神是借着这个生命，他就能在另外一个人生命中去赶掉他那个鬼，是在乎一个全能。所以就是你在神面前有能力，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上帝自己差派天使做工，把他的那个鬼 那个谎言的那个意念给他赶出去哈、啊，给他赶出去啊！所以一个在神面前有能力，所以赶鬼不在乎你说什么，是在乎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对的，你的生命是圣洁的，你的生命是在真理里面的，你在神面前就有能力。所以他不在乎言语，不在乎你说什么，在乎的是那个全能。什么意思哈、啊？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同时给这个人祷告，我们同时说，主啊，这个人你看见他是贪心的，你看见他是贪心的，我们同时给他祷告。那两个人，一个人呢，比如我也祷告，主啊，你除去他的贪心啊，他里边有个贪心鬼。但我自己呢，我并不恨那个贪心，我自己可能还有贪心，我不恨那个贪心啊，所以我没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另外一个人呢，他是恨恶那个的，他是恨恶那个贪心的。所以两个人同时给他祷告，谁在神面前有能力？上帝听谁的祷告？谁听谁的祷告？这个有生命的跟神是一条心的，有一条心，他也恨我也恨，所以神说这是我的心呢、啊，我就按着他差派天使天君垂听你的祷告，带下天使的工作，那个能力就彰显在这个人身上，就赶鬼，就神的能力彰显。但如果你自己还是个贪心的，你自己还是不恨恶那个鬼的，然后你只是嘴巴上在乎言语，在乎言语，不在乎你的言语，是在乎你有没有那个生命，就在乎那个全能。全能就是在乎你有没有那个圣灵的生命，就圣灵充满的生命，你跟神是一条心的，你也恨恶那个罪的。所以首先哈，在神面前有能力，就是第一个是圣洁的生命。上帝喜欢人非圣洁不能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有能力，就是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你自己是不是有贪心，里面是不是有贪心鬼哈？所以我们自己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生命，所以首先是在于一个圣洁的生命。好，那第二个，你是不是一个活出真理的生命？你的生命不，那个真理不是在言语，不是嘴巴，全能就是你能够活出那个真理，让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哈。我们能不能活出？我们能不能够活出那个真理？啊，你知道哈，人其实你要给他赶鬼嘛，鬼都是一些，就是一些受欺骗的一些意念嘛，都是意念哈，也就是他把不正常当正常。对吗？他把不正常当正常，那么这个不正常当正常，你要想传福音，首先要破碎这个，先要拆毁这个。那他这个，他必须什么？第一步是什么？必须是他意识到，哎，我这个观念，我可能是有错的。就他必须要他的这个，他这个谎言，他得说，哎，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可能是错的？他得有这个，对吧？第一个，受骗就是你完全把不正常当正常。你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错。我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田慧哈，大家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呀，说高姊妹很会教养孩子啊，人都说啊，把田慧带得这么好，我听过好多人说哈，说把高姊妹把田慧就是教得这么好哈。那田慧跟我说过哈，就是他妈是怎么样教他的呢？他小的时候说谎，在他妈面前说谎，他妈把他往死里打。然后他爸说，你这简直就不是像亲娘养的。但是田慧说，他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敢说谎，再也不敢说谎了。我就是说，他妈妈在那个时候活出了一个恨恶罪恶的生命，你知道吗？你知道人啊，是慌，就是人是昏昧的，尤其小孩子那更是昏昧的。我们不会知道说谎有多严重，我们也不会觉得就说谎也没啥，也不觉得有啥不正常，对吗？你因为你是原罪嘛，你是原罪嘛，你就会觉得说谎这个事儿有那么严重吗？那我不就随口说个谎，对吧？你就说了嘛，你也不觉得这个事儿有多严重。那我怎么样赶你的这个鬼，就是你不认为说谎很严重的这个鬼，就是你把不正常当正常，我怎么样赶你？我活出跟你相反的生命。就是所以他妈把他往死里打的时候，他就说，天哪，这个说谎很严重啊 对吧？他里边的那个说谎无所谓的那个东西就被震动了，对吗？本来小孩子是认为说谎没有关系的，因为疼了以后他就知道了，实际上是拆了他的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说谎无所谓的这个观念，人都是这样的。而他母亲是活出了一个什么呢？恨罪的，就是这个我很在乎他，我很在乎他。他就觉得，我天哪，妈怎么都生气成这个样子了。从那以后他不会把说谎小看说谎了，这个观念被拆了。所以为什么小孩子要管教呢？他很多观念是错的，你不把一个对的给他告诉他是严重的。然后那个上次一个姐妹，她女儿挑食，挑食有罪吗？挑食是大问题吗？挑食就是偏行己路啊，就是靠自己啊，从小人就是靠自己的嘛，我们就要听自己的嘛。然后那个姐妹说，饿他两顿。我跟他两个人说话的时候，我们说饿他两顿，饿，我就不信把他送到非洲三个月之后他还挑食，你是把他送到非洲试试看他挑不挑食。他就是偏行己路，就是我自己，我要我的，我。而且这种孩子是不会有感恩之心的，他不会的。所以小的时候要管教，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活在他相反的那个生命，你以为无所谓，我很看重这个，你以为这个己，他的己很大吗？我要破你的己，因为我认为这个己是一个大罪，我就要用饿你两顿来破你这个己。你觉得己好像没关系，所以从小让他学习顺服很重要。你不让他学习顺服，以后神会用别的事情让他来学习顺服，用别的管教。所以小的时候你就活出他相反的生命，相反的生命哈，他不恨罪，你活出一个恨恶罪的，你要管教，要管教哈。比如说人都认为，你们说是观念哈，就认为都是我们两个人吵架，一般人都会认为是你的错，对吗？大家都认为是你的错。然后你在家里头呢，比如你活出一个先道歉的生命，他那个里边的那个，哎，不是大家都是别人的错吗？怎么他会认他的错？他里边就开始受震动，他里边的那个鬼，就那个不认错的鬼，就开始受震动，因为你活是相反的嘛。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原来那个正常的可能是不正常，因为他以为他那个是正常，可是你活出来相反的，就说明你的是不正常，因为我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啊，像我这种骄傲人，别人一个谦卑的举动就在我里边产生一个震动，哎呀，我就觉得人家跟我不一样，我是这样的反应，他怎么是那个反应呢？对我就是极大的震动，极大的拆，因为我认为我原来以为我那是正常的，我以为我的骄傲是正常的，结果人家跟我不一样啊，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是不正常了。哦，还有这样的谦卑啊！以前我们教会那师母啊，因为我是不顺服的人，他是特别顺服的人，所以我经常我们俩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的反应都不一样。哎，他怎么是这个反应啊？我就被大大的震动，我里边的一些观念，我以为正常的就被拆毁，就被拆毁哈。比如说你的家人，他是一个很消极的，很负面的，他常常说明他的自我观是有问题的。那你就要活出，我说活出真理的生命嘛，你活出一个在基督里的自信，在基督里的尊贵，在基督里的喜乐，你活出来，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跟我不一样，是不是我的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就他以为正常的那些谎言就会被曝光，就会被震动，就会被震动。神是这么拆的，所以赶鬼是这么赶，他得知道自己的这个谎言是，哎，这个不正常吧，我这个可能不正常，我可能不正常哈。比如说一个人他常常抑郁症，整天都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你要跟他说话的时候，你活出一个赞美的，都是美意的，对吧？你活，哎，他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跟我不一样，他就开始怀疑他的了，你知道吗？他开始怀疑他的了，哎，他说，哎，怎么那么喜乐？哎，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的思想有什么问题呀？啊，他怎么那么喜乐？我为什么没有喜乐？他开始拆这个观念，他开始拆，或者他是没有信心的，那你活出一个有信心的啊，小菜一碟。哎，小菜一碟，哎呀，怕得要死，小菜一碟，啊，马上，哎， 他怎么跟我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在震动他里面的那些谎言。我说的是我们赶鬼是要赶出他里面把不正常当正常的那些谎言哈，这个就是神圣灵带着，圣灵就会做工，圣灵就会做工哈。他是不顺服的，你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他是贪心的，你活出一个慷慨的生命。你在他旁边会震动他的观念的，会震动他。我在想，如果我们的家人，以前我们家人哈，他们就听说教会要十一奉献哈，你知道那个不信的人的反应，你知道里边那个贪心的鬼都大大受震动，哇，教会怎么了？然后就一堆啊，教会要你的钱呐、啊、什么的，你说那贪心鬼就会被大大震动一下，你知道吗？如果你觉得十一奉献什么啊，简直这件事情简直就是好可怕的一件事情，说明你里面的贪心鬼在里边受不了啊，他在里面受不了哈。如果你的家人是很贪心的人，那你就要跟他说，我一定要明着报税，我就是要实报税，我要十一奉献啊！你活出一个慷慨给的生命啊，在他旁边他会被震动，他会被震动，然后你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生命在神面前就有能力，你祷告神就帮他赶，神会兴起环境来，神就会兴起环境来要破掉他的某些东西，神会做，神会做哈。好，我做一个见证哈，我再做一个见证。外地的姐妹啊，外地的姐妹，然后呢，她每周都是十一奉献的，因为我是可以上教会的网站啊，他们打账过来，她每次都写的十一奉献。然后她不光是十一奉献，她还给我们当中经济上有困难的。他还有一个十一，他一样的，还有一个十一啊！他托我转，所以我知道他每周是十分之二的，他十分之二还不让我跟别人说哈，啊，我就知道，我知道。结果呢，这个才大概几周之后吧，然后大概是感恩节左右，他就家里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他的弟弟。他说他弟弟呢原来是一个就是那种怀才不遇的人，很聪明，但是一直怀才不遇，就非常负面啊，说的都是负面牢骚话呀，就很多。那他就对他这个弟弟特别有负担哈，就每天给他发呀，每天发东西呀，每天就是他弟弟在国内哈，他就每天发发发。结果有一天星期六晚上，他们两个人微信聊天的时候，他那个弟弟就说你太迷了啊，你整个就是好像就是太专一了哈，然后就把他大大的数落了一通，就说你这个信的啊，迷的这个程度，然后他就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哭，他就在神面前特别难过，那天晚上他非常的伤心，很难过，然后结束之后呢，他就祷告，他就跟神，他真的是真心实意的跟神说，他说神啊，就是我改不了我这个弟弟，我是真的一点，但是我把他交给你，请你帮助他，我是真的不能改变他了，请你帮助他。结果第二天星期天，然后他每天早上是要给他弟弟发点东西的嘛，第二天他本来都不想发了，后来他就说他就发了一个，那天大概是他们国内，因为他弟弟在国内嘛，某一个教会大概有什么感恩节什么什么崇拜，他就有一条消息，他就直接发过去了。然后结果没想到他本来他们前一天是有争吵的嘛，前天晚上争吵，哎，没想到他弟弟就说反正也没事儿，那我就去看呗，去看看。然后他弟弟就去了，然后下午的时候他弟弟回来给他回了一个微信说，我今天受洗了，就那天在受洗了。然后他就因为他还在悲痛的那个吵完架的那个情绪还没过来，那个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这个眼睛，你知道吗？他就是，然后从那以后，因为我又要今天讲他见证，所以我又给他打个电话，我想确认一些细节，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弟弟后来那时候感恩节十一月份的时候啊，我说他说现在他说他弟弟可喜欢教会了，特别喜欢他们那个教会，然后每周都去，然后还服侍啊，就特别热心。就是他到现在他都不知道神做了什么，就是他到现在他都 不知道神是怎么做的。就那一个晚上两个人吵了一下，然后他特别难过，他就跟神有了一个特别真心的一个带着眼泪的这样的一个把弟弟交出去然后让神来帮他的祷告。结果第二天他弟弟就去了教会，然后下午就洗礼了。然后之后我还想说他后来怎么样，他说现在可喜欢了啊，就现在要去听道啊什么，就完全翻转，完全翻转，就这个生命完全的翻转啊。所以我就想说他在神面前有能力，所以那个祷告天使天君那个祷告，他又是爱他的弟弟的灵魂，又出于爱的，然后又是交托的，然后他自己的那个生命在神面前有能力，所以天使天君神就太差别。他到现在他都不知道神是怎么做，他到现在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祷告哈。所以祷告，我们为人祷告，我们为人赶鬼，很多时候是祷告，但是取决于你是不是活出真理的生命，活在这个圣灵的里面。所以其实以弗所书最后说随时多方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他是说在圣灵里祷告，英文是在圣灵里祷告，也就是你在基督的心肠，在基督的眼光，你跟他是一条心的，他恨的你也恨，你跟他的生命是越来越一致，也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你就在神面前有能力，他会差派天使天君来做极大的翻转的工作哈。好，这个就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生命，就是我们祷告的这个全能，在全能。好，一个人被赶出鬼的证据是什么？你说他这个人被赶出鬼的证据是什么？那鬼是以谎言嘛，鬼肯定是让你不想顺服啊，让你私欲啊，让你都是这些听自己啊，利己。鬼赶出之后，这个人就心意更新而变化，他的心意更新而就他的心意，他的思想开始改变，本来是贪心的，他特别的愿意奉献，他心意更新了，特别愿意奉献，本来是听自己的，其实特别愿意顺服神，本来都是充满了不好的那些意念的，负面的嘛。本来你说他弟弟本来都是那个特别负面的一个人，现在很可开心了，本来都是不好的，现在都是美意的，哇，这是被赶出鬼了哈，哇，你就是这个人就全是美意的眼光哈，本来是忧虑的，看什么事情都很害怕的，现在是得胜的，你是得胜的眼光，你的整个思想被改变。本来是自私的，现在是一个慷慨的。好，那就是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就是你这个鬼赶出去之后你要有证据啊，你怎么知道你赶出去了呢？就是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哈。好，刚才是那个见证。好，那信徒的问题啊，那我们就说我们信徒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征战的意识太薄弱了。以前我们姐妹老说我们整天就穿着睡衣上战场，呵呵，我们每天都在属灵征战里面，魔鬼才不休息呢，吼叫狮子遍地游行，天天在那儿吞吃药，吞吃可吞吃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征战的意识，每一天要有，你要知道哪个意，所以祷告当中唱，哎，有没有什么魔鬼又来了什么意念，我要抵挡的，哎，这个东西不对的，要抵挡，要学会抵挡哈，学会抵挡，一个征战的意识比较薄弱。第二个，还不太会依靠神，还不会依靠神，靠着真理来活出一个真理的生命。就你在家里面啊，他是一个不喜乐的，你要活出一个喜乐的；他是一个贪心的，你要活出一个慷慨的哈。那这个是要靠着主，我们靠着真理，慢慢的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啊。他在主面前这样的生命就是有能力的，就是有能力的。就是活出基督的荣美，这样的生命也是大有能力，神会借着一个生命去光照另一个人生命中的那些心思意念，光照那些谎言，光照，然后会兴起环境，会来改变一个人，在于我们是否在神面前有能力。好，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思考与操练哈，你有没有属灵征战的意识？每天都是属灵征战，也就是说每天魔鬼都会给你谎言，每天都会，我没有，我们有没有，我们是不是靠着真理，我们对真理是不是渴慕的，靠着真理来打仗， 靠着真理来掌上哈，所以魔鬼来攻击我们，他会控告，他会欺骗，会给我们贪心，给我们挤这些东西哈。我们有没有属灵征战的意识？你是否有抵挡魔鬼的经历 ？Karen 有没有抵挡魔鬼的经历？没有，就是有一个意念进来了，一个意念进来了。你要是向他说 no， 因为我们都是照单全收的，你知道吗？我们被欺骗的，就是那个，有没有什么时候你查到就不对，就不是神的话，这个东西让我这样的？你要向他说 no， 有没有？你有没有抵挡魔鬼的经历？要抵挡他，就是向他说 no， 抵挡他。如果你没有抵挡，基本上是照单全收，所以有很多欺骗的意念还在进来了，那你可能就挨打了，都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好，那第三个，你如何靠主为家人赶鬼？就我们怎么样能活出啊，活出真理的一个生命？就是你活在他的那个，你要先知道他的谎言，你要活在他的反面，你要活在那个反面哈。神会借着这个来光照他的。那个以不正常当正常的很多的观念哈，好，我们一起来读本周的经文，一起来。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一起再来一遍。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属灵征战基本上是思想里打的，是在意念上打，所以你要很留意，祷告的时候很留意，我刚才想什么，这个意念是不是神的，是神给我的，还是魔鬼丢给我的？魔鬼一直在丢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意念，说是在思想里的征战哈，征战都是在思想里的，属灵征战是在思想里的。好，我们一起回应诗歌，请起立，我们。